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28号礼拜四的日子。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今天您那边的天气如何呢？香港呢是一个非常凉爽的秋天初秋的早晨，那希望您那边呢一切安好。为什么文慧要这样的说呢？因为我看气象报告呢，我也看到热搜话题的就是北京那边暴雨，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呢要转移人口。那看了气象预告呢，就是呢京津冀啊，应该就是北京啊、天津啊，还有河北这些地方呢，要小心提防就是强降的大暴雨。所以希望这些北方的朋友们一切安好，南方的朋友们也要小心哦，因为虽然是初秋，可是呢还是很闷热，特别是经过了上一轮的暴雨之后，有些积水的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干透，那很容易呢人就潮湿闷热生病了，另外一方面很容易呢有小蚊子，所以请大家要注意。
所以要注意了哈，秋老虎呢很严重啊，秋老虎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天气是变好的时候，对小昆虫来说也是天气变好的时候，
对，
它可以生孩子了哈。
啊，真的吗？
昆虫嘛，繁殖嘛，不是吗？什么时候都在生。
我怎么觉得万峰老师是顺口而说呢？是不是真的有科学根据呢？
所有的昆虫都在所有的时候生孩子啊，姐。
好，等我去查一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有灵修，这是不可少的，对不对？先亲近神，准备好我们的心。另外呢，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请记住了，今天是第67讲，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了66个人物哦，真不简单。接着呢，
之后呢，下个礼拜就会有新的栏目了，就是
谁呢？
我的教会的瓦器嘛，就是也是学习人物。为什么都是人物呢？
嗯，很好啊，那是教会历史人物。我们呢，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是圣经人物，
对的，要有点分别啊。然后呢，我们这一周从星期二开始吧，我们就在讲一个隐形贫穷啊。那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呢真是太离奇了。我看新闻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好离奇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好，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按下不说，待会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呢来探讨。最后为这周要背的经文历代志下呢6章30到31节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有带导的事项呢赶快摆上来。我一早就看到张望林冒号，他今天要参加一个技术大赛。
技术大赛，
对，所以我们呢要为他祷告，那希望你有好的成绩，不管名次，最重要呢
开心，
全力以赴。哎，开心也是很重要的。好了，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万峰老师跟文慧呢都戴眼镜，嗯，大家可以在心里呢，
我平常可以不戴啊，我在家里头都不戴。
真的？
对啊。
那您是怎么样，瞎子摸象吗？在家里
我其实不用看东西，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哦，那你就瘫在那，什么都是老婆服务您是吧？
不是，我不用，我近视很少。
嗯，好的好的。那这个万峰老师跟文慧都戴着眼镜，文慧是深度近视啊。那这个从小就是因为呢阅读姿势不良，所以呢就患上了近视。
对，都是我们勤快喜欢阅读，所以呢不要再在电台推荐人家阅读阅读阅读了。
好，我想要说这是您的原因，我不是因为
我们太勤快读圣经
了，我不敢这样的自己标榜自己，那是万峰老师。那您摘眼镜的时候呢，您是怎么摘的？
我就直接摘了，用手了。
当然用手啦。我
难道摇头呢？
是一只手呢，还是两只手？
一只吧。
嗯。
然后呢？
那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不建议呢单手摘眼镜，原因是什么呢？单手摘眼镜的时候呢，眼镜框非常容易变形。那么长期单手呢，你拉一侧的眼镜腿，很容易出现了镜框一高一低，或者是镜片一前一后。长期呢佩戴已经变歪的眼镜呢，会影响我们的视力矫正，让这个近视的情况更加严重。有的人呢，甚至还会出现恶心啦、呕吐啦、头晕。另外呢，零件松动、镜框材质偏软，还有硬度不强、镜片厚度比较厚的，或者是左右眼睛的度数差别比较大，像文慧，可能会导致呢眼镜变歪。所以不能够用力的扭曲框架眼镜的镜框，摘眼镜的时候呢，要用双手，要经常的检查是不是有螺丝松动，还有眼框变形的情况。
我刚刚上两个礼拜呢，去了一个营会嘛，每年都去，然后呢，跟一个年轻人孩子拥抱的时候一碰，然后就碰到他的眼睛，然后他整个镜片就摔下来了。
哇，
又是我导致的。怎去呢，就扭不上去，因为他的镜框已经变形了。他已经变形，那个螺丝都上不去了。
那万峰老师，你用那么大力气吗？你看你多粗鲁啊。
就是很开心嘛。
那后来怎么样？
然后就把这个胶水，
然后你们帮忙补助一下，
修不了了。然后我说你得换眼镜了。
然后他去配新眼镜，你有没有补助一下？
没有，
是你撞歪的。
我就给他加了一点胶水，然后粘住就算了。
好，万峰老师的什么别人的切身之痛，由你造成别人，
证明他就是平常一只手拿摘眼镜，
嗯，
所以导致呢已经坏了，我就实践了一次了。
是，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大家，那我们的心灵呢，也需要戴上属灵的眼镜，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人。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神所要的禁食。以赛亚书58:6-14，
我所要的禁食，岂不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岂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而不隐藏自己，避开你的骨肉吗？这样必有光如晨光破晓照耀你，你也要快快得到医治。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向饥饿的人施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在黑暗中就必得着光明，你的幽暗 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又使你骨头强壮。你必如有水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修造久已荒废之处，立起代代相承的根基。你必称为修补裂痕的，和重修路径给人居住的。你若禁止自己的脚践踏安息日，不在我的圣日做自己高兴的事，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尊敬这日，不走自己的道路，不求自己的喜悦，也不随意说话，那么你就会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于地的高处，又要以你祖先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描述了上帝不悦纳以色列人的献祭，今天所描述的是58章6节所说的上帝不接受他们的禁食。禁食是一个宗教行为，当以色列人面对重大的挑战或者需要做出关键性决定的时候，他们都会禁食和祷告，因此禁食被视为敬虔的行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6到18节就曾经教导门徒不要学那些宗教领袖虚伪的禁食行动。为什么神不接受他们的禁食呢？因为他们一面禁食，一面却在做许多令神痛心的事情。58章6节说，他们以不公义的手法欺压和剥削弱者，令到被欺压和被剥削的人的生命像被绳索重轭所辖制那样失去自由。以色列人却以为只要有表面的宗教行为就是敬虔，而这些表面敬虔的问题是否与前天灵修谈论到有关需要祈表的献祭情况十分相似呢？普遍认为以赛亚书分为三个部分，1到39章的主要对象是亡国前的以色列人，40到55章呢是被掳的以色列人，56到66章呢是回归后的以色列人。这样第一章的主要对象是亡国前的人，而第58章的对象呢是已经回归后的以色列人，两者相隔超过100年。他们虽然经历了亡国的重大情况，但看来他们的信仰一点都没有改善。58章8节开始展现了转机，这一节经文以这样来作为开始，就是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好像第7节所说的那样做，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看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而经文说不隐藏自己避开自己的骨肉，可能就是指不要连自己的同胞的苦情也视若无睹和刻意回避。而如果他们这样做呢，神就会一一的对他们做出回应。在第8到12节，必这个字出现了10次，虽然原文是没有必这个字，但是圣经的翻译者一再使用这个字，很生动地表达了神必重新光照他们，必做他们的后盾，必应允等等。如果以色列人再次活出上帝的心意，上帝必再次看顾和支持他们， 这对于被掳以后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和暖心的应许呢？我会很着重一些外在敬虔的宗教行为吗？例如稳定上教会、灵修、侍奉等等。当然做这些事情呢，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但是以下的情况又给了我什么提醒呢？我比较像当中的哪一类呢？一，有表面的敬虔，也有真正活出上帝的心意。二，没有表面的敬虔，却有真正活出上帝的心意。三，有表面的敬虔，但没有爱邻舍，在同事同学中没有好见证。四，没有表面的敬虔，也没有爱邻舍，在同事同学中没有好见证。以色列人经历了百年沧桑，仍然不知悔改。我有这种问题吗？我会不会一直只是在以上提到的第三种情况呢？或者其实是第四种情况，却50步笑100步的批评第三种情况的人呢？我所要的禁食，岂不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以赛亚书58:6。
常年期灵修，神所要的禁食。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8月2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谢谢我们的清风，把我们这首诗歌《十字架的传达者》呢，歌词已经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刚才我们有一段短短时间一起灵修，经文是以赛亚书的58章6到14节，神所要的禁食，
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子啊，解开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
那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呢，不要只是装这个信仰。很多时候呢，
装。
对啊，今天刚刚我来电台直播之前呢，我就收到一个信息，有个教友呢就说，我们教会啊已经呢什么什么问题 ，A B C D E F G 好多问题了，希望所有的牧者、所有的领袖都悔改。那我就说，你也可以成为牧者，你也可以成为领袖啊。与其去期望一些我们不完全的罪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为什么你自己不当领袖呢？为什么你老是说别人要禁食，你自己不去做呢？你就好好去实践信仰。
现在在旁边说着话的人还是万峰老师吗？
对啊，我的那个
突然之间
太阳模式出来了。
对，突然之间，哇！
然后最后骂完人以后呢，就给三个星星就好了，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得做。
哎，那万峰老师用你的话堵回你自己，
什么？
你是教会的领袖吗？
对啊。
那
然后呢？什么？就很好了。
那那位会友讲的会不会让你觉得扎心啊？
没有。我就觉得一堆在骂的，骂的不干事的很多。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8章6到14节，就像万峰老师说的，神要的是真心实意，也就是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有一颗悔改的心、悔罪的心，这样的禁食祷告才是神所许。喜欢的所需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也不是外在那些苦修刻意的操练。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也听到万峰老师所说的所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信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在我们的生活见证上，还有在我们对一些有需要的人、弱势的人、对别人的需要，或者是对别人的尊重、别人的状况啊，所看见了我们采取什么行动。
对了，所以呢，我们以赛亚书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老是觉得信仰不是说啊，不是做那些宗教仪式而已。如果你老是在一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的地方呢，只有说的话呢，很容易变得虚伪。你如果在这个时间不实践的话，信其实很重要，是立刻实践。但是如果你只有实践又没有信呢，这个就要平衡了。
对呀，万峰老师，我有好多需要哦。这个时候刚好是你实践你信仰的时候。
愿你平平安安吃得饱，穿得暖。
我怎么觉得你讲的好虚啊？好了，我们做了一些的示范了。早上的7点53分，您正在收听的2025年8月28号星期四早上7点半到8点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接下来的环节由我们的梁安老师来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不知道收听节目的你视力好不好呢？如果说戴眼镜甚至视力低不方便，那么视力残障生活就更是蛮有挑战了。或许可以做这样的体验，你会明白多一点，就是闭上眼睛离家出门，到街上走上半个小时，体验一下视障者的感受。视障人士的不容易并不止于衣食住行生活行动的不方便， 有的时候还要面对社会、文化、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视障的人很难找到工作，有时候还会遇上所谓的正常人的误解、不友善的对待或者是歧视，那是第二重的伤害，比视障本身更让人难受。这次我们要介绍的小人物就是一位受歧视的视障人士，他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是位了不起的小人物。他一出生就失明了，对于他的过去我们一无所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他出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讨饭的乞丐，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孤儿，他有父母，只是我们从经文没有多发现他父母是怎样理他或者为他说话。按犹太人的家庭教育，父亲要从小教授孩子一门谋生的手艺技能，也要教他们认识信仰常识，像是摩西五经、律法、祷告、节期和犹太历史。至于家里的母亲，就要负责孩子早年的道德伦理的教育以及基本家庭生活技能。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他成了一个乞丐。都说视障人士的听力比一般的人强，可以估计他能够清楚地听到别人从他身边经过时的议论纷纷，就像耶稣的门徒那番冷酷的哲学讨论。他们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或许像这种论断他已经早就听过，甚至有可能自己也问过。像往常那样他沉默不语，突然听到为他说话的那声音：“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随后他感到一双手用唾沫或泥抹在自己的眼睛上，从那双手而来一个近距离的声音，同样是那个为他说话的声音，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像奉差遣那样，他顺服去做了，然后就恢复了视力，他能看见了，在他身上果然显出了神的荣耀。不仅如此，他能看见以后遇上了大事，就是向来沉默的他开始说话了。他说什么？说出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事，为耶稣做见证。邻舍和人们再次对他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不是议论他的视障，而是议论他的父名。他不再一样，这次他勇敢表明了身份。邻舍和人们问他怎么看见了，他清楚而忠实地说出：“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是他的生命见证，也是他的信息。经文记述他三次为主做这见证，一次在邻舍和人们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两次在法利赛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怎样会在法利赛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呢？原来人们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因为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或许人们以为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面前，这样法利赛人知道他已经恢复视力，视力健全，就可以接纳他，以后他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进圣殿敬拜。因为按犹太律法传统，法利赛人口传规条，残疾人在礼仪上是不干净的，没有资格就近圣殿圣坛献祭。可是耶稣在圣殿范围里治好了他，使他视力健全，让他可以到圣殿敬拜了。 只是人们没有想到法利赛人还是不接受他，甚至还责怪他。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得到耶稣的医治会使法利赛人生气。这位天生失明蒙耶稣医治而能看见的人清楚了形势，法利赛人对耶稣恨之入骨。他们已经商量好，凡是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就要赶那人离开会堂。而他的父母因为怕得罪法利赛人失去自己的宗教福利，就不敢承认是耶稣治好了他，更别说要向恩人耶稣表达谢意了。这位蒙医治的人第二次被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再次被告知不应该说耶稣治好了他，这实在是一件大事，他必须做出选择，是听法利赛人的话保持沉默，还是说出自己的真实经历。他看见了法利赛人的专横和敌意，如果按法利赛人说的选择闭口不言，不去说耶稣治好自己的见证，他就不会再得罪法利赛人，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宗教上的权利，去圣殿内院敬拜，过安定舒服的日子。相反，如果他硬是要说出真话，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就会大大的得罪法利赛人，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他选择了后者，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说话。听到法利赛人说耶稣是罪人，他回答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的话触怒了法利赛人，骂他，急着和他划清界限。法利赛人自称是摩西的门徒，又称他是耶稣的门徒。面对法利赛人的盲目无知，这位看见的明眼的人清清楚楚地说道，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的话使他从法利赛人承受了全然生在罪孽里的污名，又被他们赶出会堂。然而他又遇见耶稣，看见神的儿子，与神的儿子说话，并且敬拜基督耶稣。耶稣真光照亮了他的生命，他活在了光明里，他的见证和敬拜也蒙神的悦纳。耶稣是世界的光，愿他的光光照你，差遣你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加力量并使用视障的弟兄姊妹，能够为主耶稣做光做见证，叫人因着他们能看见盼望和光明。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走过春夏秋冬，越过人生坎坷，慢慢地听我说，说成了一个小宇宙，里面是不被了解的孤单，还有不被接纳的困惑。亲爱的你，我的朋友，幸好你懂我。亲爱的你，我的朋友，谢谢你听我。 能不能这样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是了同行，路上美景你为我看，鸟鸣歌唱我陪你听，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是了同行，背对黑暗迎向光明，展开笑容勇敢前进。幸好耶稣是了同行，背对黑暗迎向光明，展开笑容勇敢前进。能不能这样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是了同行，路上美景你为我看，鸟鸣歌唱我陪你听，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是了同行，背对黑暗迎向光明，展开笑容勇敢前进。
胡斯、马丁路德、加尔文、罗耀拉、邦几个沙乌略，
好几位我都不认识，
一定要听
晚风老师主讲
教会的瓦器。
是的，下一周呢，我们的万峰老师随着开学日就来到了我们当中。
就问我们有多少期，那现在呢才排到36，那我们得72、
哦、
那现在呢我只写到38啊，37、哎啊、所以呢理论上应该会有12期的到48啊。
不是啦，
36到48不是12吗？
他是说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你总共会有
第
几、
啊，第三集有多少集？他问，
嗯哦、
对，应该12集。
好，
理论上，
那大部分都是什么？
怎么？
哪一个？
大部分都是那个马丁路德前前后后的，
哦、
就是宗教改革者，就是下个礼拜一就是会谈这个威克里夫翻译圣经为这中古英语的人。
是是、嗯，我们曾经的旧同工 他呢现在就是威克里夫的宣教士啊，在非洲那边呢做圣经翻译。
威克里夫是一个差会，他们专门的工作呢就是做翻译圣经给一些的没有圣经语言的人。
对，因为你说嘛，下个星期一你讲威克里夫嘛，我就想到因为他做圣经翻译，所以现在威克里夫就是一个圣经翻译的宣教差会、对不对？好了，白熊说开学日是哪一天呢、白熊你离开咱们中国太久了，9月1号啊，对不对？
对，但是呢我上个礼拜跟一个朋友说我想去一个在深圳的科学馆新开的，然后呢我说哎，下个礼拜9月2号我可以去了，然后他就说千万不要，有很多学生9月1号还没开学呢，还得9月2个礼拜才开学呢、所以他说你再等一两个礼拜，
是，
所以呢不要以为所有都是9月1号开学，
是，然后呢9月3号哇，我们就知道呢会有这个阅兵大典啊，我好兴奋的想看看这个阅兵大典。好，然后再看到呢一位新朋友冒泡，欢迎你，隆重欢迎，就是乘风破浪，欢迎欢迎。另外呢看到齐安呢，哇他家呢好惊险呢，他说呢他家在两广交界处，就广东广西，又是只有3家人在山头，所以呢有些人就到处倒车，那结果
得爬上那个山头也挺有毅力的呢。
不是丘陵，不一定山头嘛，就慢慢上了、谁叫你
好吧，
谁叫你是爬上去，你想象那个山头是丘陵地。然后他说一个星期前呢、早上8点前有2个年轻人骑着踏板车光顾我家，想偷摩托车，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现摄像头，后来发现了，后面那个人用手遮着脸出去的，从进来到出去不停车一共30秒左右，哇，所以好危险啊，那感谢神的保守啊。那真的这个世代呢这个不法的事情增多了，对不对？那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也要好好的看顾呢神交付我们的，做一个好管家。那说到呢做好管家呢，今天要讲的这个新闻呢，我就觉得老板不是一个好老板，那这个他的员工也不是一个好员工。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那这几天我们都分享讨论呢消费带来的隐性贫穷。消费呢是外在行为，那也的确会带来呢实际的贫穷。可是呢更清楚的显示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内在心灵的空虚。那最近就有一单新闻呢上了热搜，因为大家看新闻都觉得怎么可能发生，那就是呢有一名女性，她是一家公司的会计财务方面的，那她呢6年挪用了公司1700万，
哇，有这么多钱啊，
就是把公司给亏空了。那老板呢是54岁的徐女士，白手起家，她创立了鲜花园艺公司，
哇，
经营七年可是没有盈利，我就觉得很奇怪，他7年没有盈利他还能够继续的经营啊。
有些人他的长处不是在看钱身上、
他的长处就是我能够呢
搞得很大的生意，
对，
流转很大，
对，然后每
薄利多销嘛，所以就没什么利，我们就用来推广了。
而且鲜花园艺我相信应该都是一些比较创意的工作。然后呢2024年就是去年的7月税务调查，哇，才揭露了公司账目严重不符，这个时候公司的账户已经被亏空了。调查就发现原来是他们公司的出纳，就是也是这个中年妇女啊，41岁的小王是罪魁祸首。因为小王呢深陷容貌焦虑，所以呢他每年都消费数百万元，用于什么呢？抗衰老、去做那些的护理啊，不是衰老，抗衰老、去做那些的护理，还有买那些的奢侈品。他每个月薪水只有多少你知道吗？我不能这样说、8000其实也挺多了，
已经很多了，
对哈，所以我说我不能说只有8000，是8000挺多了，真的挺多了。然后他利用老板徐女士对他的信任，他将公司账户呢看为自己的私人金库，6年间他小王转走了1700多万元，全部用于购买奢侈品、 跨境赌博，还有做那个抗衰医美，那个抗衰医美一次300,000，
哇，
一年4次，所以一年他就花了120,000。我真的要想想，抗衰医美就是那些脸部护理，一次300,000，用的是什么材料啊？
用的很少吗？你看一次三十万，一年才120,000，他亏空了1700,000，这个都不到1/10。
他买那些奢侈品，还有呢，他呢就跨境赌博。那么小王就直接坦白说，不为任何男人啊，不为任何男人花钱，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了，值得。然后呢，他又说。说我比同龄人年轻十几岁，我的心情就很轻松，很好。
所以呢，当一个会计呢，第一个要诚实。那如果不诚实呢？当
谁都知道啊，
做所有人都得诚实，对不对？
小王他也知道做会计、做出纳要诚实啊，但问题是，他陷入了这个什么容貌焦虑嘛？那这个容貌焦虑呢，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那真的要去看医生的。那特别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他们老是觉得自己身上这儿不美，那儿有缺点，他们就陷入了一个修补身体缺陷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他们患上了躯体变形障碍这方面的精神疾病。这个躯体变形障碍是指外貌并不存在，或者是仅有轻微的缺陷，但是呢，患者就想象夸大也这个缺陷，并且呢由此产生痛苦的心理障碍。
好，那所以呢就提醒我们呢，真的要小心，因为花别人的钱真的花得好开心。
第一，
所以呢我们要更加小心，不要因为那个贪恋呢，还有习惯了，你有个权呢，你就用了一些不适合的方法去使用。
对，第一，我觉得老板，你7年都不知道你已经被转走了1700多万。
你真的有些人真的不看钱的，例如我在教会，我从来都不看那些钱，一看就头晕，就交给反正很多人关心这些、
对啊、
这个事儿，
你至少要有人关心嘛，对不对？老板你也要知道你有没有盈利嘛，所以这个老板没有好好的看顾他自己的账本，他自己的生意，所以老板你应该以后呢要好好的改正一下你这个经营的模式。那么当然呢，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小王。那么他的问题除了不诚实，除了贪恋别人的钱财，还有一个最重要，他内在的那个扭曲，他内在的那种的空虚，他内在其实有个洞，但是这个洞呢，他以为就是靠外貌，靠那些跨境赌博，靠那些奢侈品，靠别人的称赞，别人艳羡的眼光，他不知道原来他内在的空虚，这些都填补不了的。所以呢，想一想，我们是否呢，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也被很多的欲望充斥着，以至于我们人生舞台我们变得很小，我们的欲望变得很大，而耶稣基督跑到哪儿去了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腓立比书3:13-14，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当你把力气专注在对的事物上，人生更宽广，凡事用心不操心，就能不停地前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藏在我心，免得我的
代志下六章30-31节，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刚才呢谈的一则社会新闻呢、一位呢出纳亏了老板呢6年1700多万。其实我觉得他除了不诚实、贪恋别人钱财，自己本身有精神疾病，另外一个心理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是亏欠了、亏负了老板对他的信任。
对，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我们有没有亏负神对我们的信任呢？
说得好，
所罗门就这样了。
是是，那所罗门呢在祷告中，献殿的祷告中，他提到因着百姓犯罪受到神的惩罚咒诅而遭遇饥荒之苦时，他就特别恳求公义的神连续百姓，但前提是百姓要悔改归向神。那以色列百姓真的悔改吗？历代志下6:29，所罗门说当百姓自觉灾祸甚苦。这句话原文是个人知道他的灾难和他的痛苦，意思就是知道这灾难和痛苦是神的惩罚。那什么灾难呢？就是灾祸疾病，正是生命记当中所记载的悖约咒诅。当百姓经历了这些灾难，他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神，因为神保护的手已经收回了。所以接着呢，所罗门就求神呢怜悯遭祸而悔改的百姓。这就是历代志下6:30的经文。那吕正中的译本，请万峰老师帮我们读好吗？
求你从天上你居住的定所垂听而赦免，你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个人的心你都知道，因为只有你知道人的心。
在这个祷告中呢，知道出现两次，指的就是认识、熟识，指神的无所不知。所罗门在祷告中证明神随时呢侧耳垂听百姓的祷告，他知道每个人的内心，他也按每个人所行的回应个人。所以所罗门透过祷告提醒百姓要认识上帝，要听从遵行上帝的命令。这就是呢历代志下6:31的经文。好，我们有个问题来问大家。
好，所罗门为悖逆的百姓祷告，期盼百姓能够悔改得神怜悯，但是悔改有什么是必要的因素呢？
我们的穆恩早上好。
小穆恩早上好。
老师们好。
哎，不能叫小穆恩了，是不是要叫穆恩啦？
对文慧来讲还是小。好啦，穆恩，我告诉你哦，你努力背京剧，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大大大大大大来自耶稣给你的奖赏哦。
啊，
好啦，我听到了这个
爷
爷的声音。
隔壁
来，我们的穆恩先背吧，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嘞。
历代志下28:20，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却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阿们，
阿
们。
我要问一下小穆恩，你是背的吗？
背的。
哇，你背的这么溜啊！
你背吧，
把任务交给爷爷了。
对，
老师老师，
哎，饺子哥好。
穆恩明天过生日，要今天背京剧，唱诗歌。
哦，唱诗
歌给你们听。
哦，穆恩要唱诗歌，来。
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 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高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们一起同心纪念有需要的人。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心事都向你倾诉，也为有需要的肢体来向你祷告，祈求您的连续，因为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又是如此的爱我们，保护我们如眼中的瞳人，将我们放在你的心尖上，看我们为宝为尊。所以阿爸天父啊，我们可以大声大胆地向你呼求，求你恩典带我们，求你保护我们，求你用全能的手托住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望您今天早上8点钟啊，他已经在参加一个技术大赛了，求主你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满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也让他们团队能够同心合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名次不重要，最重要是望您在当中他能够有美好的经验。主啊，也纪念西边小路，他仍然担心他的堂弟。主啊，愿你继续的恩待这两个年轻人。人不能改变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工作，人就能够被改变。恳求你连续西边小路的弟弟，西边小路到新的学校、新的宿舍，他有很多东西要置办，求主你一一带领他有智慧去办理。同样的，为陆英飞的父亲继续的祷告，求你看顾他，虽然他在重症病房，但是你与他同在。也纪念西福月，他想买一台电脑，主啊你为他预备，相信耶和华已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嘿呦
嘿呦嘿呦，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也请听众朋友为我祷告。我呢，因为呢经常坐着说话，所以呢有点腰痛。文慧老师站着说话不腰痛。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祷告。他很难得呢会把他的身体的难处跟大伙儿说，
就这几天嘛，平常都没事。
他这几天真的太忙了，为他祷告。
对，也记得了，明天呢就打电话来背金句啊，1322-9966-322，我们一起来背金句啊。好了，明天呢我们7:30到8:30再见了。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